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逐节注解导读。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1-13节的主题是要做聪明的管家，与14章25到35节要计算跟从的代价前后呼应。耶稣又对门徒说，表明主耶稣的这个教导是紧接着失而复得的比喻。主耶稣在讲那个比喻的时候是看着法利赛人，现在是转过来吩咐门徒，但主耶稣的心中仍然想着法利赛人，所以1-13节的比喻是一面教导门徒，一面提醒法利赛人，可法利赛人的反应却是嗤笑。管家通常是一个奴隶，被主人授权管理家产，犯错的结果是去干更苦的活。但这个故事中的管家却是个自由人，所以犯错的结果是被解雇。一个一个的叫了来，是为了避免有证人在场。篓就是古代以色列的液体体积单位巴特，一巴特大约是22升，100篓油折合2200升。这么多的油很可能不是生活所需，而是商业借贷。管家少收的50篓油可能是利息。由于橄榄油比较容易掺杂劣质品，所以交易的利息相对较高。但就是古代以色列的固体体积单位戈尔，一戈尔大约是220升，是一只驴子所驮的重量。100担麦子折合2.2万升，这么多的麦子可能不是生活所需，而是商业借贷。管家少收的20担麦子可能是利息，由于麦子不太容易掺杂劣质品，所以利息相对较低。根据律法，犹太人不可向弟兄借贷取利，因此当时的高利贷者可能会在账上写着欠100担麦子，其实是80担麦子的本金加上20担麦子的利息。这种交易在账面上是看不出来的，通常都由管家来运作。这个管家改写账单，可能是免除了利息。主人若是起诉管家，就要承认自己是违反律法的高利贷者，若是闭口不言，就会白吃一个哑巴亏。最好的办法就是顺水推舟，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让别人以为是他同意取消了高利贷利息，有助于提高他的声望。今世之子，指追逐名利、人生观、价值观、接受世界影响的人。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并不是搞慈善积功德。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也不是用行为交换来生。 信徒以恩惠待人，只是补偿爱的亏欠，并无功德可言。钱财乃是神所托付的责任，好让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因此，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们剩下的越多，亏欠的也越多。到了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拥有了多少恩典，而在乎分享了多少恩典。不义的钱财，并不是指非法获得的钱财，而是指钱财的本质就是不义的。即使是合法所得的钱财，也会辖制人心，与神为敌。钱财是人类堕落以后的产物，也是撒旦的网罗。人心只要被钱财拴住，就会身不由己地跟从撒旦。既然钱财本身就是不义的，所以如何善用钱财是信徒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今天许多信徒花费在享受、嗜好和运动上的时间和金钱，恐怕比花在永恒里的多几十倍。一个自称跟从主的光明之子，对于基督的态度为什么还不如今世之子对待世事那样上心呢？一个自称盼望来世的光明之子，对于来世的态度为什么还不如今世之子对待危机那样果断呢？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忠心原文的意思是值得信赖的、忠实的，也被译为信实的、可信的。信实、可信是神和基督的性情，而忠心则是人活在神国里的标志。因为忠心的人凡事不是根据自己，而是单单根据主的心意。肉体的热心是用血气伪装的属灵，只做喜欢的事，不做不喜欢的事。高兴的时候兴奋，不高兴的时候退后。而忠心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只要是神的旨意，喜欢的事要做，不喜欢的事也要做。高兴的时候警醒，不高兴的时候坚持。忠心的原则是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因为忠心不是修养，而是生命。事情不分大小，生命都是一致的。两者若不一致，一定是假冒为善。因此，人若在大事上忠心，才能在小事上忠心。人若在小事上不义，也会在大事上不义。一，不义的钱财是小事，真实的钱财是大事。只有在属灵的大事上忠心，才能在钱财的小事上忠心。人若在钱财的小事上不忠心，也不能在属灵的大事上忠心。二，与人的关系是小事，与神的关系是大事。只有与神的关系正确，与人的关系才能规矩。与人的关系随便，与神的关系也不会正确。三，日常的生活是小事，永恒的生命是大事。人若专注于永恒，也会重视生活的每一时刻。人若在生活小事上不严谨，在永恒的大事上也会掉以轻心。四，今生的侍奉是小事，与基督一同作王是大事。人若渴慕与基督一同作王，也会忠心地在今生最小的事上侍奉。人若连读经、祷告、奉献、聚会的态度都不能认真，将来怎么能忠心地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呢？真实的钱财，原文是真实的，指属天真实的产业。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因此，我们只要看看自己对待属地钱财的态度，就能知道将来神是否会把天国的产业交给我们管理。人若不肯忠心管理属地的钱财，就是在证明自己不配管理属天的产业。如果将来发现自己与永恒的产业无份无关，也不必感到过分惊讶。人的逻辑通常认为，如果我们连自己的东西都管不好，就不配管理别人的东西。但属天的逻辑却完全相反。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因为我们认为属于自己的钱财其实不会永远属于我们，只是神借给我们，让我们暂时代管的别人的东西。只有神在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才是真正能永远属于我们的自己的东西。如果我们连暂时管理别人的东西都不忠心，就是在证明自己不配拥有自己的东西。仆人，原文是家中的奴隶。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两个主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奴隶既没有空闲的时间，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同样，侍奉神的人必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侍奉既不可能是兼职的，也不可能是业余的，我们只能或者全然属他，或者全然不属他。马门，原文是亚兰文，与钱财是同一个词。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马门的背后是撒旦，他最善于迎合人的肉体，利用偶像来挟制人，抵挡神。人若侍奉马门，就不可能再侍奉神，因为神和马门对人的要求总是背道而驰的，人只能选择顺服其一。今天的信徒常有一个自欺欺人的想法，以为可以在神和马门之间左右逢源，今生在地上做财主，来世在天上做拉撒路，结果一定是看重钱财，看清永恒。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14-31节的主题是财主和拉撒路，与14:1-24节神国的筵席前后呼应。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认为财富是神对良善者的奖赏，越有钱越蒙神祝福，也就越可以在人面前自称为义。因此，当他们听到一贫如洗的耶稣居然谈论不义的钱财，不由得嗤笑耶稣。但主耶稣却说，你们的心神却知道。15-18节的教导就是要法利赛人认清自己内心的真相。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这是引用诗篇，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当人用美好的事物代替神的时候，再美好的事物也会把人带向堕落的深渊，被神看为可憎恶的。法利赛人在人面前自称为义，心中所看重的其实是财力。一个人自以为义已经够可憎的了，更可憎的是还要用财富来证明自己的义。律法和先知是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代称，到约翰为止，指施洗约翰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个先知。律法预表基督，先知预表基督，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基督 亲自宣告了神国的开启，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那些最没可能靠着行为进神国的税吏和罪人，现在都被福音吸引，蜂拥而至，人人努力要进去。即使主耶稣再三强调，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众税吏和罪人照样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努力原文是使用猛力、暴力。当时的分瑞党人想靠暴力建立国度，那些努力挤进神国的人也像他们一样认真。虽然律法和先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属灵的原则却没有改变，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落空，废去的只是法利赛人发明的繁文缛节、遗传教条。一点一画指希伯来字母中最小的部分，代表律法中最小的要求。神的话永远都不会过时，律法的原则不但不会与时俱进，而且将会成为审判的根据。法利赛人不能一面漠视神的律法，一面在人面前自称为义，自信在神国里有份。法利赛人可能会问，我们漠视了什么律法？因此主耶稣直接击中了他们的软肋，指出了他们常见的休妻问题。律法对离婚的规定是，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但是法利赛人却把律法变成了仍由他们解释的教条。妻子的菜烧糊了，太咸了，就算不合理的事。丈夫发现别的女人比妻子漂亮，就算不喜悦她，凭着这些理由就可以休妻，实在是对律法精神的讽刺。主耶稣警告自欺欺人的法利赛人，神根本不会承认这是合法的离婚，所以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今天离婚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淫乱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但犯奸淫的一定要被定罪。因为神的公义之末虽撵得很慢，但却撵得很细，无人能够阻止交账的日子来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19-31节是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古代的紫色颜料只能从推罗的古罗贝中提取，价格昂贵。紫色袍是王室和尊贵人的标志，细麻布衣服是用细麻布料制作的名贵内衣。这位财主富得像个国王，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是蒙神赐福的，他也相信死人复活，也表明他是法利赛人的追随者。拉撒路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亚伯拉罕的仆人摩西的儿子以利以谢的希腊文缩写，意思是神已经帮助。他并不是死里复活的那位拉撒路，在主耶稣众多的比喻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其中人物的名字，但却特别指出这乞丐的名字是拉撒路，可能因为这是一件真事，也可能是为了强调他是神所帮助的人。浑身生疮原文是一个医学名词，当时犹太人用手取食物，妇人常用面包来擦手，擦过手的面包就随手丢弃，所以拉撒路就在门口等待，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狗来舔他的疮，很可能会刺痛他的伤口， 但拉萨路却无力躲开。这位乞丐可能身体有残疾，所以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死后又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犹太人赴筵坐席时，都是靠着左肘侧身半躺着，有如身处在他后侧之人的怀里。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可能指与亚伯拉罕一同在神国坐席。财主和拉撒路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财主天天奢华宴乐，世界就像一个持续不断的宴会，一生都在欢乐享受。拉撒路天天讨饭，世界就像一个没有尽头的苦海，一生都在仰望救恩。财主死了，他为之耗费一生悉心保养的身体被埋葬了，灵魂却无法安静。拉撒路死了，他浑身生疮的身体很可能被当作垃圾焚烧，灵魂却被天使带到乐园安息，那里既没有疮也没有饥饿。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在人看来，财主是寿终正寝，极尽哀荣，不料他的灵魂并没有沉睡，而是在阴间受痛苦。这让法利赛人吓了一跳，因为在他们眼中，财富是蒙福的标志，公义的证明，财主怎么会在阴间受苦呢？但正如主耶稣所宣告的，财富并不是蒙福的标志，而是对忠心的试验。阴间是人死后灵魂暂时停留，等候末日受神审判的地方。阴间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收留义人的灵魂，又称为乐园，另一部分收留罪人的灵魂，两者中间有深渊相隔，可望而不可及。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得救的信徒要首先复活，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个人首先在基督台前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没得救的人则继续留在阴间受痛苦，直到千年国度之后复活，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连同阴间一起被扔在火湖里，经受第二次的死。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结局却截然不同。财主在阴间受苦，拉撒路却在乐园享福，但财主在痛苦之中竟然要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表明他还是傲慢自大地把拉撒路当作可以呼来喝去的对象，还没有意识到地上的价值观已经完全失效了。拉撒路生前受苦，被人放在享福的财主门口，就是被神打发去提醒财主，让他把握时机，好好运用神所托付的财富。现在机会已经没有了，神不会再打发拉撒路来了。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可见人死后记忆犹存，人在今生的选择决定了永恒里的结局。人今天以什么态度生活，将来就会怎样接受审判。财主生前选择尽情享受，不肯与别人分享，死后也要独自承担全部痛苦，没人帮他分担。有深渊限定，比喻死了之后，神的审判结果是无法改变的， 有罪的不能变成无罪，无罪的也不能变成有罪，但双方却能知道彼此的情形。财主并没有把拉萨路从门口赶走，也没有禁止拉萨路捡面包，更没有虐待拉萨路。他的罪不是因为做了些什么，而是因为什么都不做，完全漠视被神打发来提醒他的拉萨路，在弟兄的需要面前袖手旁观。他的结局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这是从阴间发出的呼吁。死后的财主忽然变成了热心传福音的人，他要求打发拉萨路向五个弟兄传福音，警告他们不要来那痛苦的地方。但亚伯拉罕却说，所有的警告都已经写在摩西和先知的话里了。摩西和先知的话代指旧约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人若不尊重神的话，也不会尊重神，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不久之后，主耶稣将使另外一位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但犹太宗教领袖不但不信，反而商议把耶稣和拉萨路都杀了。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向许多人显现，但宗教领袖们不但不信，反而掩盖真相，蒙蔽众人。今天，许多人的想法和这位财主一样，总以为神迹奇事才能使人信主，自以为看见了就能信。但是，人若不听从圣经，就是看见了死人复活，也会把神迹解释成自然现象。人若不相信基督，就是看见了神的作为，也会把恩典解释成运气。真正被神拣选的人，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在这个比喻中，拉萨路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就好像一件无声的道具，既没有抱怨自己的受苦，也没有嘲笑财主的报应，更没有怒斥财主在阴间还想对自己呼来喝去。他只是用生命证明，在地上起时比在阴间起水更好。今天，神岂不也把许多拉萨路放在我们周围，无声地提醒我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我将